所以听法的时候是顿中间。如果你一开悟呢，这一开悟啊，就是见中顿啊，说法是有次第，你忽然大悟了啊。那么这是讲听，听里面呢这个见顿啊，没有开悟的时候是顿中间，悟了以后是见中顿。那么在修行的时候是顿中间啊，修行的时候正果的时候是顿中顿。这个修行诸位要晓得，禅家所谓是悟后起修啊，啊，没有开悟啊，谈不上修行啊，没有开悟的修行，总免不了盲修瞎练。所以祖师才说，这个修行是顿中见呐，是顿悟见修啊。那么顿悟之后怎么见修呢？像善财童子，在一切顺逆境缘当中，历思练心。正果呢，这是顿中顿啊，顿见是常因呢，悟中不迷倒啊，啊，他说迷闷呢，不迷闷啊，悟中不迷闷。那么第五个问题啊，他问这个定慧的先后啊，到底是先定后开慧，还是先开慧后得定啊，到底哪一种正确啊？那么祖师答复他说，啊，常生清净心啊。那么这对他答复，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啊，一定啊要常常生清净心，要常常保持着清净心啊，定中而有慧。说于境上无心呢，慧中而有定啊，境是境界啊，六尘境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不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妄心，没有妄念啊。我们俗话说，没有邪心呢，没有妄念。这个是慧中而有定啊，定慧等无心，双修自心证啊。定慧说不上什么先与后的，一定要定慧等持。这个定慧等持就是禅定啊。那么从这个大佛的意思当中，我们回想前面在教授坐禅一章里面，六祖大师平时的开示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定慧等等啊。啊，定慧是一体的定慧是要在境界当中去修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的，而不是盘腿面壁啊。盘腿面壁那是初学人的功夫啊，真正要成就定慧，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啊，去修清净心，去修不动心啊。所以是心地清净不动， 一切境界寥寥分明啊，一切事业圆圆满满，这叫定慧等持啊。那么幕后一个问题呢，就是问呢，到底是先有佛后有法，还是先有法后有佛呢？啊，那么祖师给我们说，说即先佛后法啊，设法啊，三藏十二部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当然先有佛后有法啊。可是你听的时候啊，你听法呢，那就先有法后有佛。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啊，老师在说法的时候，那他成佛了，先有佛后有法；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先有法后有佛。什么后有佛？自己成佛，啊，自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不是后有佛吗？啊，如果要讲到佛法的根源，一切众生心里处啊，啊，所以佛法的根源是什么？上一次我们给诸位说过了，啊，佛之根源就是经上常讲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佛的根源。法的根源就是经中常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这就是诸佛教学的根源啊。佛与法的根源都是一切众生心中本来具足之事啊。不需外求啊，外面是求不到的。世间诸宗难问啊，这个难就是故意的刁难啊。问是问对啊，也就是辩论啊。每一个人都是执着自己的门庭，所谓是门户之见啊，彼此不相容，贤妻卧心呢，多居坐下，名而未悦。这底下几句开始非常重要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前面都曾经见到过啊，这个嫉妒障碍啊，争名夺利，在佛门里面处处都见到啊。这已经是佛法的衰相，今日之下了，那更不必提了啊。所以大师看到这个情形啊，看到这些十方来的这些学子们啊，彼此的互相不能相容啊，常常在一块起争论啊，这个难问就是争论啊。所以是非常慈悲呀，怜悯他们啊，告诉他们这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是尽当啊，应当尽除啊。啊，这个是真正学道啊基本的概念。我们要想修学有成就，一定要把自己心里面一切的念头 善念也好，恶念也好，通通要把它除得干干净净。无名可名，名于自信呐、啊。无二之信呢、啊，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眼下便须自净。啊，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啊，在高子遗书里头有几句话说，啊，人。想到死的时候啊，只要我们想到死，死去一样也带不去啊，死去一无无有啊，这个时候万念自然撇开了啊，撇脱了。所以印光大师当年在世常常教他的学生说啊，修道之人应当啊时常啊把这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就是叫我们常常想到死啊，我就要死了，这样啊你才能把一切放下，叫放下万缘，一心念佛。这是印祖常常教人的啊，告诉给我们说，虽然这样子啊，然不如悟到性上一无无有啊。如果能像六祖能大师这样，那就最好了啊。他老人家开悟了，晓得自信清净心里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晓得自己性上一无无有啊，这万念自然无喜为也，这是最高明的办法，比我们常常啊想到这个死这个境界还要高一点。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是我们应当啊要常常啊提醒自己的啊。那么讲到真如自信，自信呢没有名字、啊、真如这个名是无有名字当中不得已而建立的家名，我们要晓得这个家名呢，千万不可以在家名上起执着啊。所以说，无名可名，名于自性呐、啊。啊，无二之性啊，是名实性。实性，也就是实相啊，也就是这个。起心论里面所讲的本觉啊，自信本觉，自无量界来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就是圆满的，本来就是具足的，本来就是灵妙的，于三世一切诸佛无二无别。就像六祖大师在这个黄梅开悟啊，对五祖所说的一样，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这是讲诸佛菩萨历代祖师他们悟了以后教化众生，是在 实性上建立的一切教学的法门。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佛祖教学理论的依据就是自性清净心，就是诸法的实性。那么学的人呢，应当在眼下辨虚自净，所以眼下要悟如那么我们反过来看看今日之下的这些学人，他在眼下了起了分别，起了执着，所以他不能够悟如。因此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佛书与世间书籍不一样。那就是说世间书籍你可以分别，可以执着，可以研究，佛法你看了，你听了，不能够分别，不能够执着，甚至于说不能够去研究它。一定要晓得眼下大悟啊，一定要看在文字当中，一看呢就见性，这样啊才是真正一个善学的人。助人文说总结作理，请思为思那么大家就是释放学人到这里来参学，听祖师这样慈悲恳切的开始无不向他礼拜都请他这个答应呢，收这个收他做学生收自己做学生都是以六祖大师为自己的亲教师。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就说到此地再看底下第八章唐朝征召第八。好，神龙二年上元日，那么这是公元呢706年。这个上元呢是正月十五上元是正月十五。这天中宗诏曰这天就是武则天中宗是武则天的儿子那么这个时候一般称为二圣实际上这个大权呢都在武则天的手上那么中宗呢也不过是挂名的皇帝而已真秦安秀二司共同供养这个诏书就颁发这个诏书是给慧能大师首先就说明诏书的内容说这个皇帝这两个二圣呢请这个安秀二司，这个安呢就是惠安国司他那个时候住在中岳嵩山，是嵩岳的惠安国司。秀呢就是神秀大司我们称为北宗神秀大司说那么这两位大师是宫中供养，万计之下每就一臣就在宫屋处理国家大事完了之后 常常向两位大师请教一乘佛法。说二师推让云，这两位大师都非常谦虚，都推让，说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一法，传佛心印，可请笔问。那么这两位国师都推荐呢慧能大师，说是二圣，如果要深究一乘佛法，这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南方呢有慧能大师，他是得五祖的真传，那么希望皇帝能够把他请到来，向他请教，那一定是远超过我们。那么这是皇帝说明他下这个诏书去礼请他的因缘，换一句话就是呢，这是两位大师推荐的。那么在《旧唐书》《神秀传》里头有一段记载，神秀是非常想这个当时朝廷能够把这个慧能大师请到京师来弘法，是极力的推荐。那么神秀大师呢，他自己又写了一封信，亲笔写了一封信呢来邀请他，皇帝有诏书，秀大师也有信。可是慧能大师对这个使者说，也就是回答神秀，他说我自己个子很矮小，这个相貌又也不是很堂皇的，如果我要到京师去，京师人看到我矮小其貌不扬，对我不会生起尊敬的心。那么我们要晓得这个佛法是教学里头第一要紧的就是尊师重道，如果我们对老师没有看在眼睛里头，那么换句话对他所说的法就不会尊重，如果对他所说的法不尊重，那么必定呢就会产生毁谤，这样不但不能收到弘法利生的效果，反而增加众生的罪业，所以这是不许可的。同时他又说五祖曾经告诉他，他与南方有法缘，希望他在南方弘法利生，他说我这是老师对我有这个嘱咐在，我也不敢违背，因此他终身就没有离开过武陵，换句话说他没有离开过曹溪，一直到他圆寂，都没有到北方去过。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呢也含着有很深的意思，你看祝福成佛之后还要以百劫的时间去修相好，我们在此地就能够体会到了，百劫修相好。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针对众生，一切众生他只是看外表，他不晓得内容，不顾内容的，所以佛一定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使大家一看到他对他就尊敬，尊敬呢才能够听他的话， 如果说其貌不扬啊，走到这个地方大家看他笑话他不尊重他，那么佛虽然是修行正果圆满菩提了，也不能够利益众生啊。那么利益广大众生呢，这个相好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啊。说金钱逝者血减呢啊，这个派遣内侍啊，血减啊，赤道亲迎，愿是慈念呢，俗父上进，此上表慈吉，愿宗临离。那么皇上虽然是下了诏书，祖师还是慈祥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六祖坛经第十八讲经文第三十一页第一行，血简曰：今晨禅德戒云，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前面说过，当时朝廷就是武则天与中宗皇帝下了诏书给六祖大师，那么诏书的内容说明这个朝廷呢对大师的敬仰，安秀二师的推荐，可是祖师趁机没有奉诏啊。那么这前面讲到上表慈吉啊，那么这个就是不愿意啊奉诏的意思，不是真的有病啊，是假装着用这个身体不好啊，以这个来辞谢啊，愿宗临路啊，就是愿意一生在这个山林之中啊清修教学。那么血检就说了啊，血检是内侍啊，也就是皇帝派来的下诏书的使者。他说今晨呢禅德戒云，那个时候的禅宗非常之兴盛，所以在经师里面像安秀两位国师常常被皇帝请到宫廷里面说法，血检也相当的聪明，所以文法的这个机缘呢也很殊胜啊。那么他看得很多也听得很多啊，所以就把他自己啊所见所闻呢都向祖师啊陈述，说京城里面这些禅宗的大德啊都这么说法，于德会道啊必须坐禅息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说 谓之有也。为神思索设法，这个会道会是体会啊，体会大道，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这就是此地讲会道的意思啊。必须要坐禅习定，那么这个坐禅习定呢，都是指四禅八定而说的，说要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谓之有也啊，那就是不可能。要想明心见性呢啊，要想体会大道啊，必须要修这个要修禅定啊。那么不知道祖师这个所说之法如何啊，就不知道祖师你老人家对于这种教学方法啊，你的意见怎么样。那么六祖大师说了啊，所以道有心悟啊，其在坐也。这个底下这个开示啊，是相当的重要啊。道就是清净心，道就是真如本性啊。这一桩事情是要我们心去开悟啊，哪里是在做呢？做要能做到开悟，那我们的学道的目的达到了。做要不能叫我们开悟，这个做不是办法。在丁福宝前注里头举出一桩啊公案啊，也就是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的啊，怀让禅师啊坐下出了一个大德，就是马祖道济禅师，让大师初次见到道一禅师的时候，道一禅师就很着重啊在这个坐禅上啊，就是坐禅习定。那么让大师看到这个情形心里也有数啊，他将来是要接引他的，所以他呢就在他那个寺院的前面石头上啊找了一块石头啊，在那里磨，故意在那里磨石头啊，在磨石头。那么磨了很久啊，就被这个道一看见了啊。道一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啊，他在磨了个砖呢，磨了砖头啊。他说：“你也磨砖干什么？”啊，和尚大师就说：“我想把它磨成镜子。”那么诸位要晓得，从前的镜子跟现在的镜子不一样，以前的镜子是铜镜，那个铜镜呢，越磨越亮，啊，它能够照见人。那个砖头啊，你怎么样磨，磨得再光滑也不能成镜子啊，也不能够照见人。所以这个马祖就说了，他说你磨砖头，砖头怎么会成镜子呢？让大师就讲了， 砖头既然不能成镜子，那么你天天在打坐，打坐怎么能成佛呢？那这一句话的时候，把这个马祖啊点醒了。马祖忽然觉得说这个话有道理，于是我反过头来就请教让大师啊，他说那要怎么样才对呢？让大师就告诉他，他说譬如啊，我们驾车，从前的车是牛车和马车啊，我们驾车的时候，现在车不走了，车不走了，那我们是打车对呢，还是打这个牛对呢？啊，到一天了之后啊，没话说。然后让大师就告诉他，啊，他说你学你呀，到底是学坐禅，还是学坐佛？如果学坐禅，禅没有坐卧，如果你学坐佛，佛没有定向，与五住法不应该取舍啊！你要是作佛，那就是等于杀佛一样。你要执着做的这个相啊，这是病啊，是执着。凡是执着，就是明心见性的障碍。那么，这是说道一禅师最初遇到他这个老师，就是怀让大师啊，借引他这个经过的一段情形啊，说明禅不是在做啊。那么这个我们在前面呢，教授坐禅一章已经说得很清楚啊。禅既然不是在做，为什么我们通常都讲坐禅？这个坐禅这个坐字，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坐下来，而是取它的意思，坐呢就是不动的意思啊，我们晓得啊。当我们行走的时候，我们站立的时候，有些动作啊，这个身体是动的啊，走的时候是动的，站的时候啊不安稳啊，不安稳。唯有这个坐的相呢是很端庄很安稳，它取啊是取我们的心，心在境界里面如如不动啊，非常的安然自在，这就叫坐啊。所以坐是取它的意，而不是取它的相啊。那这是这一点我们前面都讲得很清楚了。是经云，若言如来，若作若悟，是人行邪道。那么这个是举《金刚经》里面几句话了来证明啊。说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把它讲清楚啊。 因为后世有所谓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分别。实际上大摩祖师所传的这个禅就是如来清净禅啊。如来清净禅也就是楞严经里面所说的首楞严大定啊，即楞严首楞严定时，若顿悟自性本来清净，云无烦恼，无漏的智性本来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就是与十方诸佛没有两样。前面是叫我们要开悟，悟了之后，这个悟的时候要注意，就是悟的心啊，心是清净的，心本来没有烦恼，心本来是样样具足，我们依这个而修，这就是最上乘禅，也叫做如来清净禅，又叫做一行三昧，前面都说过啊，在教授座禅里都讲过啊，一行三昧呀，这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啊。三昧翻成中国就是禅定的意思啊。若能念念修习，自然见得百千三昧。所谓百千三昧，就是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像《金刚经》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就是成就百千三昧，成就无量三昧。大摩门下辗转相传者，相传者就是这种禅。啊，这就是如来清净禅啊。那么以后啊，两山禅师又建立所谓祖师禅啊，认为那个是大摩祖师所传得来的。那么这是与坛经里面的宗旨啊不合啊，我们晓得有这么一桩事情就好了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所在，前面虽然说了，在此地补充几句也不妨。首先我们要晓得禅心呢是不动的，禅心就是佛心，禅心就是真心，禅心是一切众生个个具足的啊，它是真的，不是妄的。既然是本性具足的，可见的它不是修成的 那么我们修习这个修行修的什么呢？修行呢无非是去妄念而已啊，妄念本来没有，妄念是空寂的，由此可知本有的决定可以证得，本无的妄念当然可以断除得了。行人啊，就是修行人，对于这个道理这个事实，首先呢要认识，要全程的肯定它，不可有丝毫的疑惑。然后道业才能成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才没有障碍。那么底下说，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座。前面讲了，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完全讲的是我们自己的清净心。